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中国防部长喺柬埔寨会晤，昆州公务员辞职人数创新高，法轮功学员喺坎培拉举行请愿活动，议员及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声援，成立全国性反腐机构立法案获广泛支持。昆州护士助产士举行今年第四次罢工，惠州工党同自由党领袖举行竞选辩论，提高胎儿补贴法案获议院通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22日，澳中国防部长在柬埔寨进行会晤，这个是两国防长今年第二次会面。工党赢得大选后不久，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今年6月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峰和首次会面，这个是两国关系恶化近三年来的首次部长级接触。不到6个月后，两人在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前夕再次会面，双方表示这个是一次有意义的会面，继续了上次会面中有关国防关系的对话，以及恢复军队和印太安全的对话。马尔斯说，在我们的对话中语气和情绪有了变化，这个很重要。我们都认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在努力稳定关系并向更好方向发展方面，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1997年至2019年，也就是中澳关系崩溃之前，两国曾每年举行一次防务战略对话，双方的军方高层均有出席。此外，马尔斯还和印度、韩国、泰国、柬埔寨、老挝和印尼防长举行了双边会晤。布里斯本消息，昆士兰公务员辞职人数创历史新高，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10,500多人离职。审计长警告说，除非对招聘方式做出改变，否则公共部门将持续面临人才短缺。日前发布的一份题为《管理昆士兰公共部门劳动力灵活性》的审查报告发现，昆州公共部门雇员的辞职率在短短四年内从 3.2% 上升至 4.7%， 而60岁以上的员工人数亦在增加。审计长 Warro 表示，昆州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规划不够精细，无法建立和发展一个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员工团队。他说，该行业需要实施更好的战略，以培养能够快速应对和适应这些挑战且技能娴熟的劳动力。州政府需要做更多工作来评估和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影响，以及数据和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州政府需要一个能有效吸引和保留人才的策略，包括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员工价值主张、现代化的招聘流程和灵活的组织结构。该报告还发现，昆州公务员满意度和幸福感在一些关键领域有所下降。 Warro 提出了7项建议，四项针对公共服务委员会，三项针对昆州政府所有部门，其中包括开展现代化的招聘和选拔方式，以建立更多样化的员工团队，以及简化职位并令到职位更现代化。坎培拉消息，11月21日至23日，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坎培拉举行一系列请愿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呼吁澳洲政府针对活塞器官立法。来澳洲参加国际会议的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专程来到坎培拉声援。一连三日的系列活动是疫情三年以来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坎培拉举行的大型活动。每日清晨7点，法轮功学员开始在通往国会山庄的主干道边的草坪上以及市中心展出横幅，并演示功法，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来到现场声援。自2006年3月起开始调查中共活塞器官罪行的麦塔斯先生表示，他希望借助此行敦促澳洲政府针对中共活塞器官立法。麦塔斯表示，目前全球大约有10多个国家针对中共活塞器官立法，例如西班牙、以色列、挪威、英国及台湾等。此外，麦塔斯先生表示，就器官移植滥用和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应考虑在议会中推动一项关于中国的动议。一些参议员亦到现场声援，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举行的系列请愿活动。澳洲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赵博士表示，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对人权的侵犯问题，是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对于法轮功的打压，不单只是对一个信仰团体的打压，它是对整个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打压，对传统文化的打压。坎培拉消息， 联邦工党政府提出的成立全国性反腐机构的法案预计将在议会获得广泛支持。11月22号立法修正案在工党全体议员会议获得通过，反对党也对此表示欢迎。在进入参议院前，立法案还需要首先进入众议院进行讨论并获得通过。这些修正案包括对记者及其消息来源更广泛的保护。独立参议员南姆比和波波克均表示，他们将在参议院支持工党的法案。立法案规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召开反腐调查公开听证会。南姆比表示，设立这种特殊情况的要求看上去好像工党和联盟党之间达成的妥协，以确保该法案获得两大党派的一致支持。波波克也表示，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澳洲早就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反腐机构了。全国性反腐机构在未来四年内将耗资 2.62 亿澳元，它将独立于政府运作，并有权调查整个联邦公共部门的严重或系统性腐败行为。艾尔巴尼斯在5月的选举中承诺，在今年年底前为成立全国性反腐机构立法。雪梨消息，新州医院人手严重不足，超负荷工作量促使新州护士同助产士举行今年第四次罢工。新州护士同助产士们再次走出医院，走上街头，要求强制规定护士同病人的比例，并取消工资上限。11月23号，新州数百名护士同助产士聚集在雪梨中央商务区，同海德公园沿着麦克尼大街向州议会行进，高呼人手不足同过度劳累。随后，新州全州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罢工活动，为期24小时的罢工将持续到这个星期四上午7点。工会希望护士患者比例保持在1:4，并称尽管有证据表明其他州已经开始采用的这一比例可以改善病人的治疗效果，但新州政府在同工会的讨论中仍坚持己见。新州护士同助产士协会秘书长 Candy 说，该州的从业人员精疲力尽，并有可能放弃卫生系统的工作。绿党承诺全面实施工会支持的比例，而工党则同意在不依法强制规定护士人数的情况下取取更安全的患者比例。新州工党领袖哈里斯明斯表示，他理解医务人员离职的决定，但在秘密及立法改革时他提到了预算限制。新州的预算状况很艰难，有1800亿的债务，这个是新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墨尔本消息，在1月26号选举之前，维州工党领袖安德鲁斯和自由党领袖盖伊在维州选举的唯一一场辩论中寻求在健康问题上获得政治分数。在经历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后，两人11月22号晚上在博克士Hill摊开在100名还未决定的选民面前展开辩论，双方基本上表现出了克制。在人民论坛投票中，安德鲁斯以微弱优势获胜，获得 38% 的支持，盖伊获得 34% 的支持，28%的人还未作出决定。两人用了大约半个钟头的时间来交换意见。工党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攻击性广告，声称自由党将推翻维州水利亚裂化开发燃气的宪法禁令。不过盖伊说他不是来闹交的，反对党仍会使用水利亚裂化开发燃料资源。首席科学家的另一份报告发现，高达830千兆焦热的陆上燃气已经准备就绪，正抵挡通过常规方式划掘出来。辩论了主题之后，转向廉政同维州不断增加的债务，不过最终讨论又回到了健康问题上。工党承诺7至60亿元建设华星级几家医院，包括10亿元用于 Marinda Hospital， 6.75亿元用于 West Gippsland Hospital， 5.6亿元用于 Monash Medical Center。而两党联盟则承诺投资100亿元，其中包括24亿元用于 Salford Alfred Hospital， 7.5亿元用于 Mildura Hospital， 5.5亿元用于重建 Caulfield Hospital。盖伊说，我们的计划是令到澳洲人恢复信心，相信救护车会到来，紧急呼叫会得到响应，并且在需要时能够获得关键医疗服务。坎培拉消息，新的联邦政府提高托儿补贴的儿童保育法11月22号在参议院经修正和通过后，在这个星期三再获众议院批准。随着联邦政府正式提高托儿补贴，明年将有120万个家庭从中受益，获得更便宜的托儿服务。教育部长 Jason Clare 表示， 该法案兑现了工党政府的选举承诺，可以通过令到托儿服务更容易获得和提高托儿服务的效率，来帮助减轻家庭生活费支出负担。这个只是现政府致力于改善澳洲儿童服务的开端。Clare 表示，在新的托儿补贴落实之前，两项调查将着眼于澳洲各地的儿童保育成本和可获得性。行政监管机构将在1月开始对托儿服务价格调查，而生产力委员会将对儿童保育部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更广泛的研究。Clare 说，这个将确保平等和公平将成为儿童保育系统的核心。从明年7月起，年收入在$80元以下的家庭将获得 90% 的托儿费补贴，年收入每增加5000元，托儿费补贴将减少 1%， 年收入达到35万元以上，甚至不再能享受托儿费补贴。他还将为一个家庭的第二个儿童和5岁以下的儿童提供进一步的补贴，土著儿童每两个星期将多获得36小时的政府补贴托儿服务。托儿中心亦将有更多的报告要求，以减少欺诈托儿补贴费的行为。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